启航。猴子难道跟陈心有一腿？我想了想，觉得可能性不大，猴子不是那种人。可是想着，我皱起了眉。陈心见状说，猴子他跟我一个姐妹好了，这些事儿也不是他直接告诉我的，是我从小姐妹那儿打听过来的。你不会因为这个事儿生气吧？怎么会呢？你这个计划是挺不错的，我也有兴趣。这么说吧，你准备让我拿多少钱出来？我能占多少股份？要是别人的话，就算给钱我也不干。你嘛，这样吧，你前期先投1000万，咱们五五分成，不过你得安排一个人给我。什么人？你手下是不是有个叫老姜的？我听说他跟你一样也是个高手，要是可以的话，我想你把他安排过来。到时候股份的话呢，我就抽5%给他，外加薪水啊，年终分红什么的。至于你那边的话呢，你自己看着办吧，我现在能给到的也就这些了。1000万外加老姜，这的确是一笔不错的生意。到时候我这边再抽个10%给老姜，他就有15%的股份，这样的话他也不算亏。主要是陈新这个项目的确是个稳赚的项目，加上他有人脉，证书齐全，所有的麻烦事儿都省略掉了，运营起来也很快。到时候一旦项目启动，还怕赚不到钱吗？除去可里家族给的那一笔钱，林海也给了我一笔钱，我现在身上差不多有1200万左右。好，我答应你。好，那以后咱们就是合作伙伴了，有什么事情的话，我希望你能够随叫随到，毕竟前期要做的事情还很多呢。听到随叫随到这个词的时候，我脑子里不由得浮想起当初我跟他每次开车去郊外风流的事情。不过现在我已经有了杨洋，也不会出去沾花惹草了，这是我做人的原则嘛。男人有所为有所不为。从咖啡馆出来以后，我把猴子、傅亮、童伟刚和老姜叫到了一块，把陈心告诉我的那些话又重复了一遍。大家听完之后都很赞同这个想法，特别是老姜跟猴子。傅亮的话我看得出他对赌没什么兴趣，他的兴趣啊在女人身上。就我在长春这段时间，每次见他都带着不一样的女人，而且啊，这些女人的年纪相差很大，有17、18的，有24、25的，还有30多的。看来这小子是来者不拒啊。不过这方面的事儿我也懒得去管，谁还没个隐私呢？江哥呀，接下来的事儿就交给你了，到时候你拟一份合同，一切按合同上办事儿。到时候叫你过去了，有什么事你拿不准的，你就找猴子商量，实在不行就跟我说。猴子呀，到时候你也过去协助老姜啊，你们两个也有个照应。猴子情商比较高，走到哪儿都能吃得开，老姜呢情商也不低，可毕竟很多事情都需要应付，我怕他到时候一个人忙不过来。现在啊，咱们的事业总算是有点起色了，我打算成立一个公司，这样呢以后的账务合同之类的东西也好处理，公司也不用太大，合法注册，找几个靠谱的财务，养一个律师，遇到法律问题也好处理，毕竟嘛咱们是灰色行业，避免不了到时候会出什么乱子，以后就算要发展其他产业，有个公司呢也好管理。小六，那我跟老傅呢？我看了他一眼，又看了看傅亮。童哥，你现在的话呢先休息一段时间，反正现在也不缺钱，你要是要用钱的话呢就跟公司里拿，至于老傅的话嘛，那几家酒吧先交给你打理，不过酒吧和俱乐部这钱要分开，开两个账户，要是酒吧生意不错的话，老傅你跟童哥也要想想要不要弄其他产业，既然做夜场了也不能限于酒吧对吧， 可以朝着夜总会啊、KTV 啊这些方向发展。傅亮拍了拍胸脯，小妞，你放心，我们一定会打理好的，是不是老头？童卫刚的脸色有些郁闷，可能是因为我没给他安排事儿吧。想了想，我说，童哥呀，你也别往心里去，咱们几个别在乎这么多，是吧？到时候要是挣钱了，还是老样子，大家一块分。要是童哥你觉得实在没什么事做的话呢，我看之前这陈鑫有个茶吧，好像生意不错，到时候我给他钱把那个地方给盘下来，你去搞。小六啊，我知道你的为人，我也不是怕你对我怎么样，只不过大家都有事儿做，我没事儿做，我这个心里过意不去啊。老童，小妞说的对，你最近老是心不在焉的，心思全部放到别的上面去了，也不要瞎掺和了嘛。到时候你就坐着拿钱，我们也不在乎，反正咱们这么多年的朋友，谁多做一点少做一点又有什么呢，是不是？童卫刚还想说什么，可又憋了回去。之后大家又聊了一聊后续的工作，也就散了。虽然这一次把所有积蓄都投到了俱乐部上，可我还是觉得得买个保险。我身上是没什么钱了，可酒吧里还有一些钱，虽然钱不多，但是也够弄一个小项目了。之前在韩国的时候，我就一直在关注着一个东西，那就是地下自行车博彩。这个东西在国内不怎么流行，可是在香港、台湾那边可是很火的。在韩国的时候啊，我就想着回来要弄个外围，这东西绝对能赚钱。特别是在港澳台地区，现在自行车项目被炒得很热。在韩国那边，因为赌这个输的倾家荡产的一点也不比赌球的少。赌球嘛，虽然在国内发展的不错，可毕竟已经有很多人在做了。而赌这个自行车嘛，也不过是刚刚热门起来。在台湾、香港，对待自行车手的待遇跟赛车手差不了多少，而且奖金各方面也很丰厚。毕竟赛车比的是技术，自行车呢不仅比技术还比体力，就好像是赛马一样，你的马再好可骑手不行那也是白搭呀。有了这个计划以后，俱乐部就开始运作起来。我也重新拿钱给童卫刚开了一间茶吧，卖的是高档茶叶，装修的也很精致。以后我打算要是大家聚会的话，就不用去饭店或者酒店了，有事儿来这个地方谈。茶吧的名字是以公司名字命名的，公司叫做宏泰责任有限公司，茶吧呢也叫做宏泰茶庄。那几家酒吧的名字我让傅亮改了，老六这名字那真的是太恶俗了。四间酒吧改成四个名字，都是跟得上潮流的。最火爆的那家迪吧叫做 SOS， 静吧叫做一夜忘情，还有两家分别叫做地心引力和挪威森林。接下来的几天我也忙得不可开交，为了让以后俱乐部和酒吧运营上不出问题，公司的人都是我负责在招聘。宏泰公司是我的第一步，这家公司要像一家正规的公司一样运作起来，所以需要高价聘请一些专业人士。当然了，在财务上面，我要有每年灰色生意收入的账户在对过，这可有些为难了，必须要找一两个可靠的财务专家，而且是肯合作能够控制的人。现在这些东西必须要考虑好，不然以后临时抱佛脚的话会很困难。刘迪华27岁，男，浙江大学毕业的，主修经济管理。资料上显示这家伙能力出众，在学校就获得过各种荣誉，还代表学校参加过全国辩论会，还拿了第一名。在各大公司都有过任职经历，不过时间却都不长，每一家公司都没超过半年，离职的原因也没写。还没见面的时候，我已经在脑子里有了一个身影，大概就是斯斯文文戴着个眼镜提个公文包的类型， 可真正见面的时候却完全颠覆了我的想象。这家伙身高1.8米，全身肌肉线条完美，头发干净利落，任谁第一眼见到了都以为他是健身房的教练，根本和财务之类的这些职位扯不到一块儿去。见面的地方是一家餐厅，由于写字楼的地址刚选好，现在还在装修，暂时只能够在外面应聘。他还背着一个登山包出现在我面前，进来之后把包一放，就点了很多吃的。直到他吃完之后才跟我说正事儿。他说了，我的要求有3点。第一，按时发薪水，不接受加班。第二，交代我的事情我可以做得很好，不过我不坐班，我喜欢自由。第三呢，每年我需要一次长假，我喜欢户外运动。他连笔带话跟我说着。见他这副模样啊，我有种错觉，他不是来应聘的，而是来做老板的。不过我知道，能提要求的人是有能力的人。这些不是问题，只是我不知道你能力怎么样。我话没说完他就笑了，哈哈，你放心，无论什么账务我都会帮你做得漂漂亮亮的，不论谁都查不出问题。看着他这份自信，我不由得有些心动。那行，你的预期薪资是多少钱？他继续比划着两个手指，年薪20万。听到这个数字的时候，我有些犹豫了。虽然我现在是有一些钱，可20万请一个人，还是超出我的预期了。当然了，我不仅能把你公司的账务做好，我能帮你带出一个团队来，哪怕你要融资啊、转资、投资，我都能够帮你一把抓。只要是有关于公司钱这方面的东西，我都会帮你盯着，有好的项目我也会给你推荐。他说着话眼里闪过了自信的光彩。录用了刘迪华之后，第二天我就让他来上班，把公司大概情况跟他说了一遍，他一点就通了，很多事情都不需要我解释他就明白。当他知道我要搞德州俱乐部的时候也很淡然。我跟他签下了为期3年的合同之后，我直接把公司丢给了他，我马上就变成甩手掌柜了。当然录用他之后，我也让猴子他们见了一面。我跟猴子他们都是兄弟，很多事情我不好明说，只能让刘迪华来弄，毕竟他是个外人，不怕得罪人，只要按照公司的条款来做就行了。和刘迪华签的合同中我说得很明白，他有公司10%的股份，我不在的时候小事他说了算，大事请示我。本来这公司也不是什么大公司，酒吧有傅亮管着，猴子和老姜都去弄俱乐部，童刚在开他的茶庄，公司只不过是个外壳而已，只不过是为了整理账目而设立的。其实公司现在也需要不了多少人，只要刘迪华那边的团队搭建起来，那公司也算是成型了。公司的开户人我用的是杨洋，毕竟我现在的身份是韩国人，只不过是办理签证在国内而已。其实韩国那边我真的有些想法想回去看看，自行车博彩项目我觉得是个不错的想法，到时候搞不好啊还能够捞上一笔，只不过需要花很多时间，还需要培养自己的车队和经纪公司，所以只能够放一放了。时间过得飞快，当我还在跟杨洋缠绵的时候，已经不知不觉过去了半个月。俱乐部那边雏形已经弄好了，刘迪华是个办事能力很强的人，也不枉费我花这么多钱在他身上，总算是物超所值。而就在我打算和杨洋去海南的时候，林海那边有消息了。电话里他问我说最近过得怎么样，我说挺好的，谢谢林总关心。
小刘啊，我看你休息的也差不多了，之前给你的承诺也兑现了，越南这边的事情我处理的也差不多，这段时间呢在海南会有一个 CPG 的扑克大赛， 到时候你过去玩一玩，可能你的老对头周琴也会去。不过没事，你现在已经是我火腾的人了。黑玫瑰上面我已经给你报备上去了，他们也没人敢动你。这次你去比赛事小，那边地下赌场的赌局才是重中之重。
林总，什么赌局啊？黑玫瑰每年都会举行一场豪赌，各个堂口之间都会派人去参加，钱呢，也是堂口自己拿出来，无论输赢，黑玫瑰都要抽走一半。其实说白了呀，也就是一年上供一次。这次去，你要好好表现，我可能会晚到一些啊。只要你表现好了，要上位很简单。听林海说完之后，我的心里也有了一个底。看来，他是想借这次机会让我上位，只不过要对付谁，他没跟我说。其实，我最想对付的就是周琴，可是我知道，正堂在黑玫瑰的地位仅次于姚堂，这一下子还不一定能够扳得倒他。看来，还是得一步一步来。我现在明面上是有林海在撑腰，暗地里可是跟可里家族合作的。我相信，这次要坐上堂主之位，可能真的是手到擒来。中国海南国际扑克大赛，英文全称 China Poker Games，简称 CPG，是中国最大的赛事，是完全合法的比赛。参赛者以运动员的身份去购买一张门票。之后通过比赛一路杀下去，CPG 的吸引力是很大的，特别是对一些职业牌手来说，钱还是小事，主要是冲着名去的。这种巨大的赛事我也没接触过，听老姜说，反正什么人都有，比赛规模也很大，到时候还会有很多名流去参加，也是一些牌手。正好我投资那家德扑俱乐部也开了起来，也可以去打一下名气，只不过我没有把握能拿到第一，也不想拿第一，毕竟嘛，人怕出名猪怕壮，我本身就是个搞灰色行业的人，不好出面。可是我身边呢，也没有合适的人选。老姜出千是不错，可是让他去打正规比赛，那可就悬了。我觉得吧，还是得找一个职业牌手代表俱乐部去参赛。可是我又不知道去哪儿找，哎，想了很久之后，我突然想到了一个人，范老师。